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嗨，我是阿撸，
我是阿梅，
今天又是阿撸的分享时间，
所以阿撸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想要聊声音跟唱歌
哦，是一个好题目。
阿梅喜欢唱歌吗？
喜欢啊，我们没有一起唱过歌哦，
没有哎、欸，哎、欸，我没听过你唱歌。
我小的时候，不算小的时候啦，十几岁的时候学过两年声乐
哦，竟然、嗯，
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我其实是一个歌后，自己讲。就是很爱唱歌啦，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很爱唱歌，而且觉得就是使用声音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因为就是我们如果去 KTV 唱歌是一回事嘛，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休闲跟那个有的时候抒发情绪或是表达情绪的一个场所，然后但是就是学声乐，就是声乐课的那个唱歌。其实是核心运动欸，
嗯，丹田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你的，就是你需要对整个身体的从头到脚的那个配置，就是怎么样把身体摆正、嗯、然后声音才能够就是有一个顺畅跟有共鸣方式的出现，就是那个东西其实很蛮严格，然后也其实很需要锻炼体力。
嗯，
我常常那个时候常常去上声乐课的时候，就是那个上课前那个一个女老师，然后就是很认真的在吃饭，就是对，而且她会很需要很完整的把饭吃完，她才要跟我上课，就是不是随便吃吃，不是像你刚刚吃预饭团那样随便吃吃，就是她需要吃很完整的一个饭，就是吃饱她才要跟我上课。
嗯
嗯，就是她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上声乐课？
那个时候纯粹就是不想要，也不能这么说啦，但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对学校生活的抵抗吧。然后我家里面我自己跟我的家长有一个议题，就是弹钢琴，就是小的时候我妈妈要我弹钢琴，然后那这个东西就是它有点很难讲，因为它说起来就弹钢琴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有点不是我的愿望，
嗯，
对，它是妈妈的愿望，而且那个妈妈的愿望是一个，就是她少女时期羡慕别人弹钢琴，
嗯，
对，然后我去填这个洞，然后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跟音乐的关系就有一种很奇怪，然后但是我觉得到十几岁的时候我算是怎么说呢，吵着要学声乐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主张我自己要学声乐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我试着在找一个 我自己跟音乐的关系，
嗯，
然后对，就是我想但那个时候其实这种就是它就是一个夹在青春期的混乱里面的一个经历，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有点讲不清楚，
嗯，
对，但那个时候就是学了两年，然后而且我唱女高音，
我也是
哦，真的哦，对，就是那个就是需要很用力，
嗯，
对，
我也是小时候在学校参加过一些音乐性的社团，比如说
合唱
队啊，合唱团，
嗯，
对，然后觉得小时候会觉得这些项目吸引我，是我很享受在很多合音一起共振的那个状态里面、
跟很多人在一起，
对，就是
一起发出声音，
不只是只有一个人的声音，而是因为有不同的声部，然后他们叠起来的时候，那共同发出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就觉得好开心啊，
哦，很棒耶，很棒，
然后而且我也发现，虽然我不太喜欢讲话，但是我是敢唱歌的，
很好，就是唱歌对你来说比说话容易，比单纯的说话容易，
对， 然后这件事在这今年的时候，因为有在比如说结合潜意识的探索，或是在学萨满课，然后里面有使用巫唱的这个技巧，然后就透过这种路径来认识唱歌这件事情之后，就发现其实因为唱歌这件事情是跟潜意识更靠近，然后所以可能对讲话的那种逻辑或是一些自己的判断的那个紧张就比较不会有那么这么在意，然后可以更自然的去表达自己。
嗯哼，
对。然后我今年有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那个里面就大家会玩一些游戏，然后就有一个是我们会就先从讲乱语开始，
嗯，
然后就大家会就轮一圈，就是你要用乱语跟你旁边那个人对话，然后他再换他跟下一个人对话，
嗯，
然后到之后再把乱语就是变成是歌，然后就是用唱的讲乱语，对。然后我发现我在讲
很难呢，听起来很难。
我发现我在讲乱语的时候，我还是很卡，就是我讲不太出来什么的。但是发现就是用唱歌的时候，哎、欸，可以耶，
反而比较可以，
反而很可以，而且甚至是、那是一个我设定一个我想要的那个歌的那个气场是什么，然后我就朝着那个方向去，之后、哦、歌就自然出现，然后而且它出现就是。他自己来，然后好像我同时是播放的人，我也是同时听到的人，然后而且甚至是他比我以为的有更多的话要说，然后所以速度还越来越快，觉得他有个什么很急着要讲完这样子，然后就呜、哦、
所以
被他带着走。
你说他好像有很多的话要说，就是我身体里面有一个很想要说话的状态的灵魂，
就反而我是被那个歌牵着走。
嗯哼，
然后就是他急着要把这个、哦、然后就、哦、那个旋律就是越来越快，然后就最后终于把它唱完，就啊、哦、我讲完了。
听起来很棒耶，听起来是一个就是听起来是一个很就真的是一个很灵性的体验。
嗯
嗯，
而且就是在前面那个先是乱语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也有一个 有趣的是，有一起玩的朋友他就说因为他可能那甚至很多情绪，然后他发现用乱语再把那些情绪讲出来，或是很像在跟人家吵架的那样 的表达的方式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可以更精准的传递自己，然后他说说不定用这种方式吵架更能互相理解彼此。
嗯，好。那你们有试着现场试着吵吵看吗？
就我们在玩的时候，他就有跟他旁边人吵架，
真的。
然后，但旁边的人就是，比较是接收哦哦这样子的，在听他的那些喷出来的东西。
听起来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就蛮好玩的，就是。感觉在他在那个吵把自己的想要跟别人吵架的东西有释放出来，这样。
嗯
嗯。然后像之前有上一个剧场老师的课，他在跟一些会唱音乐剧的演员的指导，他们的其中一句话是歌词是台词，然后音乐是潜台词。
嗯
嗯，然后
哦，哎，这个我觉得这个解释蛮好的，
嗯
嗯，很有道理。
对，然后而且在尤其是音乐剧这种形式，它主要的重点是说故事，
嗯对，
然后唱歌是其次，然后所以老师会一直要。同学把意念放在你要说的那个你要传达的讯息跟故事，然后潜台词就音乐的部分，就是你跟着你进到那个词里面的那个情绪去走。
嗯
嗯。然后哦，一开始会 会想要讲这个主题，也是因为之前《狼女》里面会提到那个那个老女人她唱啊，她腐害儿歌，摸着骨头对骨头唱歌之后，骨头就长出
肉
毛皮，然后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动物的那个过程，就这种魔法行为，可能在我几年前读这个狼女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很像神话或童话故事这样的去理解，但是因为今年在用比如说萨满的路径去认识唱歌这件事情之后，我更能体会这件事真的是有，这是真的，它可以是一个实际的可以运用的一件事情，以及它有合理的原理在里面。然后萨满的里面会说，那个世界观里面会说有看得到世界跟看不到世界，然后所以萨满会借由进入到意识转换状态，进入到跟看不见世界沟通的那个意境里面，然后从这个可以转换的观点去看，其实我们的人或是这我们以为我们认为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的这些实际存在的物件，它其实就是把它们放到最微观，也都是一个一个震动的原子，都是频率组成的，所以也会说世界都是就是由一首歌构成的。
蛮好的。
对，然后当我们这每一个人的存在或是每一个物件，实体的物件，它的密度可以透过频率的震动去调整它的存在的状态的时候，或是调节它的脉动，就是它可以变形，或是甚至是念头情绪也都可以透过这个频率的改变去变化。然后所以之前也是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概念，是频率加意图就是等于疗愈。
很有道理。这个跟我们讨论魔法其实也是很接近的感觉，
对，
然后跟上次讨论那个就是芳疗也是很类似的感觉，
对，
就是声音也是一种气流嘛，
对，
然后芳疗讨论气味，
然后所以我们在比如说萨满课里面练习的时候，有一个我们有做一个仪式，然后他会透过我们先准备好我们的声音是可以很自由的去使用，以及我们的意念可能会设定他这个声音的质地或是形状是什么，然后他怎么样移动，然后让声音随着意念去变化，就好像我们唱出我们的意念的样子。然后先做这个练习之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种的使用声音的方式去进到一个圆圈，然后以及烛光，然后每个人可以邀请自己想要对他唱歌的人事物来到面前，然后去用歌唱的方式去传达想对他说的讯息。然后这真的就是一个穿越时空的魔法。然后那时候就有 也是大家都在那个当下，没有可能突然出现的那个人或是那个事件或是什么的，然后就他突然觉得是这个他要跟这个东西沟通，然后我那时候出现的就是我的阿嬷，然后就透过歌去唱我对我想对他说的话，或者 我心里有一个感觉，但是他不见得转译成文字，但是透过歌的方式去把那个感觉唱出来这样。 然后也同时可以接收到我的意念出去了之后他怎么回应我。然后所以这个声音跟震动这件事就体验到他可以跨越一个生死或是时空 的这个经验，然后以及自己在那个歌里面好像被一个更大的东西连起来，然后觉得歌这件事情真的很厉害。或者可以唱歌这件事情，
你有得到回应吗？
有，对啊。那个回应比较是我心里出现，就是我把我感受用声音放出去了之后，然后我接收回来的一个感受，然后那个感受是一个他跟我说反正我做我可以做的就足够了。然后不用去在意可能过去没有做好的，而是就是那就是当下可以的，以及在每一个当下就去做到自己可以的就好了。
听起来也是一种很疗愈，有得到疗愈。
还有一件也很好玩的事情是，我们会在课堂练习里面去找一个伙伴，然后互相去唱对方的名字。
这个就不是乱语了吗？这个就是你真的要就是真的他的名字。
对，就是你的歌词就只有他的名字三个字。然后但是我们
听起来有点害羞耶。
但是因为我们会很投入的用意念或者是看不见的感知，可能是感受对方的气场或是能量的讯息，然后去接收他那个名字想要被怎么唱出来，或是他的名字里面有些什么样子的故事，甚至是他的信里面就有家族的力量，的祖先的力量。然后去透过把它唱出来以及被听见，然后去感觉这个名字的讯息。然后同时这个练习也可以从里面去听名字的引导在教导自己是谁。
别人唱你的名字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觉得因为我们有做两个部分，一个是唱自己唱别人，以及自己唱自己，然后别人唱自己。然后别人唱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对蛮害羞的。就
很想躲起来，应该无法跟他四目相。
但是又有一种很就是被祝福的感觉。然后我一开始在唱名字，唱别人名字唱给他听的时候，也觉得天哪，他的名字好美哦，然后好想要让他知道他的名字是这么的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换成唱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卡卡的。就是那个音量啊，或是那个流畅度，就跟唱别人的时候很不太一样。对。然后所以他好像也反映出一种我们就是给别人的可以很自然，但是就是给自己的那个比较还不习惯的那个状态。所以就那时候朋友分享这个舞唱的朋友说，大家可以回家多练习唱自己的名字。跟他相处。
我觉得名字好像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件事，因为比如说有些人不太接纳自己的名字。
对，
有些人不太喜欢听到名字，有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像小的时候人家会讲说，如果人家叫我咏梅，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现在比较常称呼自己叫阿梅嘛。然后但是如果别人叫我咏梅，我好像有的时候也会突然之间愣一下。然后但是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小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讲，就是家里面当妈妈用全名称呼你的时候，
就是生气的时候，
对，这个时候就糟糕了。所以有的时候名字是一个就是很奇妙，就是什么时候你会被完整的称呼你的名字，然后那个东西连接上的情绪那我呢，就是那我要跟我自己的名字有怎么样的情绪或者是连接或是印记。然后也有很多故事嘛，就是很多传说故事，就名字是咒，就名字不能够轻易的让别人知道，或者是一些那个魔法故事，就找回名字那个千寻，
对，
找回名字这件事情，
被拿走的名字，
地海里面也是名字这件事情，就是最后名字是一个一切的答案，就是我人生一切的追寻，然后最后其实是为了把那个名字得回来。有点像这种，就名字真的也可以讲很多事。
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神话故事里面某个妖怪，他要你要过关不被他吃掉，就是猜到他的名字。
对，就是也有这种。所以名字也是一个钥匙。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是，他是，对，我有一些，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我所知道的他的名字其实不是他本来的名字，就至少不是爸爸妈妈给的那个名字。就是因为他，总之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我不喜欢我被给的名字。然后或者有一些人会说那个是改运啦，就是去找那个就是姓名学会帮你算名字的老师，然后去得到一个新的名字。有的时候在那个，就是因为我有经历一个朋友玩，就是他换名字的完整的过程，那我可能本来叫他一个名字，后来他叫做另外一个名字，可是我觉得我有发现我自己会有一点抗拒这件事情，就是我会一直想要，就是我明明知道他已经换名字了，可是我会一直想要喊他原来的那个名字。因为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就是后面那个名字很疏离，就他好像就讲出来会有种这是谁啊，就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样。
哦，有耶，好像灵魂也会就是有一点还不认得新的名字。
对我觉得是这个感觉。然后后来，但是后来一段时间他就跟我很认真的严重抗议，就是因为他是真的不想要他原来的名字嘛。对，所以变成我也要有一点有意识的去重新，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也是一种我好像得要同意我的朋友他现在是另外一个人了，就是他现在想要叫做另外一个名字，然后他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人了的这样。就我觉得名字
就是他改变了他的自我认同，但是可能我们对他的印象还没有转变。
然后这个就变成是就是另外一头变成是有点像是我得要花一个力气去补这一段。对，然后去把那个名字，就是我真的做过这种就是听起来还蛮傻的事情，就是把那个电脑萤幕关起来，然后很认真的把他的新名字念十遍类似这样，就不然呢不然就是每一次都会露出马脚
所以可能好像是要他新的那个名字的那个气场或是印象 先改变然后你对着那个东西有
校准。
对
内在校准。
好，你现在是另一个
另一个东西了。
我想到小时候自己也是一个不喜欢人家叫我本名的人
哦，真的
哦。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名字的发音，然后每个人念出来不太一样之外，不太容易把它念得好听
哦，真的
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听到的感觉。 像我妈念我名字也超不标准的。
你想念念看吗？你想现在念念看吗？
你说我自己念我名字，还是我妈念我名字的方式？
你自己念你名字，然后但你也可以模仿一下你妈念你名字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有时候就是很大很多人都懒得卷舌
哦，
嗯，然后我就是很难得有时候听到几个人念的是好听的时候，就觉得哦惊讶了一下，
嗯。
好，我的名字叫
我就在等
哎，这超害羞，怎么讲？黄诗瑜。
嗯，但你这么说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我脑子里面想一遍你的名字的话，我也会容易把那个鱼念成鱼，就是诗瑜，就不会意识到那个字是二声。
嗯，
诗瑜，
然后更懒一点就变成诗怡亚，诗怡亚。
你说这个是你妈的版本吗？难怪你不开心。嗯，
或是再加上黄，就是那个黄的台语，就是嗡嗡嗡的吧？
嗯
嗯嗯嗯，然后整个变台语，就是嗯啊，
诗语这个真的很难想台语要怎么念。我的名字念台语我也不会念，
对，然后反正我小时候听到我台语发音的名字，就觉得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像一块凤梨酥哦。
哎、欸，哦，我还是没有办法想象。对，淡淡的，嗯，好，
嗯、好，
总之就是，
嗯，
所以你喜欢凤梨酥吗？
哎、欸，没特别喜欢，
嗯，
但就普通这样，
嗯，
对。嗯，但现在想起来其实是蛮可爱的一个画面啦，就是、嗯、那个声音。
你说凤梨酥吗？
对，就是这个声音的联想，
嗯，
这件事情，
嗯。
那阿美想要试试看唱名字或唱
不要。我刚刚就在想，就是这个活动如果是我在现场，我一定尴尬到不行，就是我一定就是会就是整场就是阻断这个流的那个，就是对。
那不然我的名字给你唱。也不
你没有
你有比较好，
这个真的太考验我了，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很难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是我真的就是一个很放不开的人，就离开了，对，离开了声乐的时光之后，
嗯，所以现在是唱歌比说话就是很难很多的感觉。
没有，我可以好好的唱歌，对，就是对，但是对，但是这个即兴我真的有点没办法，就是、哦、对对对，我有点对不起。阿美的抵抗。
好的，
嗯，对不起，破坏了一个设计。
啊，那不然呢？那就是我想到，因为自己也有蛮有兴趣用就是声音这件事情，
嗯，
去做一个好玩的计划嘛。就是如果你有想要你的名字被唱出来变成一首歌
哦，
或者是你有某个状态想要，不管是可能什么事件或情绪，想要有一首歌去陪伴那个状态的话，可以私讯我的粉专，
嗯，
跟我联络，这样我可以来试试看。
这是阿鹿对听众的邀请，
嗯，或者是
那你想要 demo 一段吗？
demo 一段，所以我刚刚问你说你
有，对，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这个意思，但但我可以，对，但我可以当听众，我可以，
但你没办法，我唱你的名字，对不对？
好，我的名字，我好，可以。
还是我唱我自己的名字，
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也挺好的，很温馨。
嗯，好，那我准备一下。感觉一下，黄诗瑜。 是雨，黄是雨，黄是雨，黄是
好，唱这个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的感觉是那个声音还蛮让我感觉很安稳的在鼓励我，
嗯，
对的感觉，嗯，
就是嗯，就是有一种重新把自己的名字认领回来。
嗯
嗯，
然后以及就是
真正的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嗯、跟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嗯，然后以及感觉他在鼓励我，就是在做做在在 Podcast 前面做这件事情，就是别担心放轻松
300万听众就自己喊对吧
对啊，然后哎、欸，我也很好奇你听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我听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种需要正襟危坐的感觉就需要就是不由自主的需要把身体坐直然后跟对，我觉得有感觉到就是就是在这里面就你需要用一个力然后去跟自己在一起。
嗯，
我觉得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这种事情，对，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一种很需要，就我好像有一点没有办法那么的不，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在一个不防备的状态下
嗯
出现，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嘛，就是录 podcast 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好像还是有一种，也许就只是一个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种就是没有办法用一个这么不防备或没有准备，没有东西包着、
嗯、
就是我好像就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一种 我没办法，我现在没办法全裸的这种感觉、嗯、就是嗯，以前念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就是喜欢半天体营的人、
嗯、
就是喜欢办活动，就是那他办活动的方法就是他租一个那个，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约一个可行的场所，比如说就是租一个类似 villa 就是那种独栋的民宿，然后或者是说比较大的饭店的房间，然后大家 share 那个钱，然后但是没有特定的主题，就是我们可以就只是在里面可能打电动或是干嘛，就是对，然后我本人也不打电动，但就是玩扑克牌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就是没干嘛、
啊、
但是、
就是、都裸体的，
对，但是唯一的设定就是大家不穿衣服，然后但是他那个不穿衣服也不是，他也不是说你一进场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衣服脱掉就是就这样也很尴尬，但反正就是你进来你可以自己有一个适应或是舒适的过程、嗯、但是到某个时刻你一定会把衣服脱掉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脱光光只有你一个人穿衣服，那真的很奇怪、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有跟着去过几次，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容易是那个就是最后一刻还有穿衣服的人，就虽然当然会就越来越少，但 对，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也是就是比较就人家说比较驚的那个人，嗯，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这个不一样
的
感觉。所以 刚
有一种感觉我在裸体的感觉吗？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嗯，对，就是有一种很近，然后跟很直接，但是那个就是赤裸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柔软嘛，嗯嗯，就是嗯，我很期待以及很好奇，就是会有多少听众，就在我们的300万听众当中会有多少人响应这个邀请，就到时候要再跟我们分享。
好啊。嗯，因为之前在课堂上做这练习，我自己真的是还蛮喜欢唱别人名字，然后朋友的回应也觉得他的名字听起来就是听起来像是一首摇篮曲，然后让他觉得很温柔这样。
嗯，对，就是那个，就是想象中它就是一个很亲密的，应该会是一个很亲密的时刻。嗯，
好，
你的脸看起来有一种很甜蜜，也不知道怎么说，很奇妙，
觉得很好玩。
嗯
嗯，啊，真的是，可能是因为有被哥陪伴，然后现在很开心，
啊，棒棒。
对，所以那个歌啊是心的声音，让心表达，然后歌也可以是一种药，
嗯，
然后去招请所需要的频率或力量来到跟自己在一起。
嗯，
然后还有一个跟歌有关的一个，之前去爬山的时候的部落里面他们的一个经验是，因为他们在就是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在男人们去打猎之前，他们会唱围起来做一个仪式，把他们的那个猎枪打猎的工具都排放在地上，然后一起去唱一首猎前的祭枪歌，然后叫 Bislahi， 然后
你再念一遍
Bislahi。
好，
大家可以去把那个拼这个去网络上找这首歌来听，然后拼音的话它是 P-I-S-L-A-H-I。
嗯
嗯，然后它这首歌歌词里面就是很像，也是在像施法一样的那个，在邀请动物们来到我们的枪前，然后它就会一一去唱出那些动物的名字啊，比如说，
但这个是打猎之前，
对，
嗯，所以真的是唱生也唱死，
哎，对，嗯，就是招请，就是愿意前来的动物的灵魂，就是山猪啊、水鹿啊、山羊啊，就总共有12个动物，
嗯，
就是他们就是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枪下成为我们的猎物，然后以及梦里昨天的梦里面的征兆就是有出现的猎物，有出现的那些动物们这样。
嗯
嗯，然后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习俗，然后我们再去跟着布农的长辈上山的时候，长辈也有教我们唱这首歌，然后我们就有一天在要过一条溪的那个下坡之前，然后就比较走前面的那一队人，他们就开始没有讲好，他们就突然开始唱了这首歌，然后他们就唱着这首歌，然后走路，然后不远处就有一只山羊从山壁上摔下来了。
嗯，哎，
对，
嗯。所以有用欸。
对，
很奇妙，
我们也觉得超惊讶的，就是因为其实 这种事情不太容易遇见。
嗯，对啊对啊对啊
对，
嗯，这个听起来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就是找停车位了吗？
欸，对，停车位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在心里就发送一个频率。
对啊对啊，
叫做，
对啊，就是
我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停车位。
对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很常见的都市传说嘛，就是，嗯，就是对
对，
许愿的都市传说。
嗯嗯嗯，所以唱歌是真的很有力量的频率意念在使用的方法。
嗯
嗯，
就是比我好好的用讲话，然后跟用唱的那个效果不一样，召唤的效果会不一样。
嗯，你可以试试看。看，对，我
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期待你的心得。
好，我们尝试了之后。或者是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有人就是自己在家就听了这一段，然后自己在家就是用唱的许愿，
嗯
嗯，
然后而且声音它跟这件事，我也会想到之前的芳疗师 Indigo 讲的，就是每个人他的同一个气味对每个人的反应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是，
然后这件事也会像是每一个人他现在这个状态，他喜欢听的声音的频率也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有些人他会被比如说古典乐吸引，或是有些人 会特别喜欢摇滚乐，那都是因为他内在的有一个，某个他的追求，或是是跟那个东西或那个音乐的频率是有共鸣的，然后或者是有些世界上各种人事物也都是，如果这个频率的话，就的确也是会有就是你喜欢的或是比较跟你感觉比较排斥的频率的各种人事物在。
嗯嗯，其实时代背景也是，就是一种就是如果说我们回看那个就是流行歌曲的什么时候，就是会可能某一个时期大家特别喜欢听很高音，就是那个就是张惠妹那种，就是很能够飙高音的女生，然后跟也许某一个阶段，然后大家喜欢听怎么样的东西，就是那个也是会有一个时代性的不一样。
没错，
嗯，
就像现在很多厌世的
啊，对，就是对大家要用吼的不开心这样，
或是软烂、
躺平，
躺平时代，
是是是。
哦，另外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大姐，她讲她都住在山上，然后她曾经听过她讲一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很像是一个女巫在跟自然沟通的那个过程，然后因为她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他的能力或身份，他就觉得他就只是知道，然后他就去做，他或他感觉到他就去做这件事情而已，然后就是比如是在某个山，然后他就感觉到那个山有个愤怒的情绪，然后就是觉得被人类开发，然后或是挖什么山洞，然后让他觉得他太生气了，他想要让他的愤怒成为一个土石流去表达，然后毁灭这一切，然后要其他的山也跟这个山是比较那个地位比较大的大哥吧，然后要其他山也跟着大哥一起这样，然后那个大姐她就收到这个集体的自然的一个能量或是意念吧，然后她就接收到那个，她就开始跟他们沟通吧，但她就跟他们说他知道他的感受，虽然他不能代表全部的人类去改变发生的事情，但是而且可能大家也会把他当成疯子，但是他想要山知道我是爱你的，然后也会不忍心看到你这样毁灭自己，因为当这个山如果土石流了，不只是人类，山也会毁灭，甚至是山里面的很多动物植物的这些动物的灵魂们，他们也会伤害到他们自己，他然后会也会让就是我的心也很痛这样，然后他就用唱歌跟跳舞的方式，就是一边传递他想说的这些让山知道，然后也 就是一直流泪，然后 去表达 他想要说的，然后让山知道也记得他对山的爱，然后最后山就回应了他一个能量或讯息，跟他说他收到了，然后他就、嗯、他就在撑着他的痛苦这样子、
嗯、哼，
他会继续待在 他原来的那个状态。
就回到你的开始讲的那件事情，就是狼女的那个老女人，就是她要对骨头唱歌。
嗯，
然后我们把那个故事的这一段，如果翻译出来的话，就叫做把生命唱出来嘛。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后面在那个独楼女人，就是爱情的那一段的时候，独楼女人其实也有类似的片段，然后但她后面是一个击鼓儿歌，就是那个骷髅头，就是那个只有白骨的女人，她把因为她的骨头被那个渔夫拼起来，被那个男人拼集完整，就等于说就是在狼女那一段，狼女所做的工作在独楼女人里面，她分成两个阶段，就分工合作，男人把女人的骨头就是拼集完成，从海里面捞起来的，然后跟就是男人因为做了拼骨头这个工作太累就睡着了，然后女人是自己爬向男人，然后把她的心脏拿出来当成骨，
嗯，
然后来敲击，就是击鼓儿歌、
嗯、
然后这个女人的自己的身体的肉长出来了、
嗯、
然后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歌唱也是爱嘛，而且她是把心脏拿出来当成乐器，当成敲击乐器，然后所以其实她也是一个心轮的活动，就是一个爱跟心轮的活动、
嗯、
然后女人完成了自己完成了疗愈的最后的一段，
嗯，
就是把自己的肉唱回来，
嗯
嗯，然后我觉得对，这个可能就是阿鲁今天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吧。
嗯，然后在那个唱歌，还有感觉有一个画面，就是“巫”这个字的人在中间，然后连接天跟地，
嗯嗯嗯、
然后
而且是两个人，
对，然后有、嗯、那个唱歌，真的就会很像是自己成为一个空的通道，然后去接收那个讯息进来、
嗯，
然后成为一个传达那个讯息的媒介，然后也会像是那些歌本来就已经存在这个环境里面，或是在这些已经存在的情绪或是讯息意念，然后去把它接收来，然后把它唱成一个听得到的东西、
嗯、
可以被接收的，被理解的。而且有一句话叫世界上最短的咒语就是你的名字。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名字是咒嘛。
嗯，那我想要讲到名字这件事，我想要分享一首诗，
嗯，
叫走失的孩子，是潘伯林的
啊。
一，你的出生，世界对你的责任已尽，即使你生长迟缓，也要慢慢活成自己的样子，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住进一间适合自己的房子，聆听许多人对你说的故事，但不要掉进去。二，有些人会在你还没准备好时就准备好塑造你，如果衣服不合你的身体，你千万不要感到恐惧，你不一定要抗拒，他们会说你只是用几本书拼凑出来的迟缓儿，但你要知道那不是你。三，有些时候你一定会感觉犹豫，就试着爱一个人，也放心让他爱你，学习占卜，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更亲近命运。只是如果抽出牌后你仍然犹豫，那你也该清楚自己的决定。四，或许你会对你的出生好奇，但镜子只能在你靠近的时候照出你。如果你在，你也就是这样的在了而已。五，你知道吗？最强悍的决定是不再怀疑自己的身体。六，直到你真正学会占卜，才会知道你是一道没有音标的咒语。成熟的父母才能学会如何发出标准的音，呼唤你的姓名。七，当有人呼唤而你回头，我就真的不再是你的父亲。八，如果今天我仍然记得这些，明天相信我就有勇气把你忘记，试着不再重述你的走失，把你放心托付给某个愿意诚心爱你的人。从此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的都是你很快乐的样子。
谢谢阿露。
好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转发、分享给你的朋友，或按赞追踪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去月亮上戳一个洞，或是阿露与阿美的脸书粉丝专页，关注我们的相关消息与动向。期待大家留言给我们，告诉你们对这个节目的想法，或是有想要知道更多的主题，以及希望大家以自己开心的金额赞助本节目，让你的魔法力量可以让我们更无后顾之忧的在受祝福与滋养的条件之下，把这个节目长久的继续做下去。然后如果你有想要参与这个声音的成为一个歌的一个祝福的这个计划的话，可以来私讯阿露的粉专。
我们会在这一集的就是节目资讯栏里面把阿露的个人的粉专连接放在上面，就是欢迎大家跟阿露联络。
拜拜。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